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经过两个礼拜的混战呢、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主题了。
这个华人街都被这个健堂一见啊，把我们都打乱了。但现在总算堂也建了，大家就各位了，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主题了。
现在这个教会啊，其实非常的危险，因为他们基本上也同意这样做，就是借着世外桃源呢、把他们摆在明处给大家看看，会不会变成一个异端。在没有传道人的情况之下呢，弟兄姐妹就这样胡搞啊，看会不会天下大乱，看教会是不是真的能往前走，看福音是不是真的能借这个教会呢稍微往外传一传。
对呀、好像最近好像特别把华人基督的教会叫得特别起劲嘛。
对呀、
蒙哥是故意的把他们摆到明处去的，是不是？
这是主的吩咐啊。他说人点灯就放在灯台上，教会被形容成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就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实在是有主的带领在里边嘛，这样讲讲总没错吧。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在世界上有一族的人呢，他们是一直被放在明处的，从前我们不太注意到他，直到改革开放大家出国来了之后啊，慢慢明白了，这个西方社会西方历史啊，除了要注意资本主义的腐败之外，还特别要注意一族的人，那就是鼎鼎有名的什么犹太人啊。尤其犹太人在建国以前，距今4000多年以前，还在埃及做奴隶，摩西把他们领出来过了红海，还未进迦南地之先就对他们说了，这个话是明明的记在申命记上，就是如果你们离弃你们的神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必攻击你，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他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甚至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啊！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甘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旱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那这个历史呢，就活生生在世人的眼前展开，并且前后一共有2次，可以说分成2个阶段来应验。那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大约3000年以前所罗门作王，他作王之后很快就领着他的百姓去拜偶像，因此呢以色列国分裂，然后300-400年之内开始亡国。简单的说呢，他们从以色列地被迁到叙利亚，迁到大马士革以外，迁到巴比伦，又从那里分散到世界各国之中，这是第一次的被掳。但是这一次的被掳又照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把一部分的人啊，尤其从巴比伦那个地方到了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又迁回了耶路撒冷。迁回去干什么呢？回去是建殿，不是复国，这个观念一定要在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被掳回归时代，对不对？
但是被掳回归是干什么？是建国吗？不是建国。没错的。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因为从开始神跟人来往就不是靠政治团体，不是靠国家，这很清楚的。比如说挪亚，哪里来什么挪亚国？ 对不对？亚伯拉罕不需要一个亚伯拉罕国啊，他要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可是亚伯拉罕自己却不一定需要立国，因为所谓神的国，神的国那是在天上存到永远的国，不是指地上的邦国。地上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其实神不一定要用他的。你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到旷野，神借什么跟他们来往？是借以色列国吗？不是，是借着建堂，
对，哎，
是借着会幕，是借着活动房屋。没错，神要这样住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这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就是亚伯拉罕那时候，天上的神下到山上对摩西说话，摩西呢，山上的神呢又要住到百姓中间，神对他们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我们星期四的节目和姚记讲了很多。那后来以色列人借着会幕啊，有神住在他们中间，他们过了约旦河。你说他们是一个国家吗？不，真的是，他们是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可是他们过了不久，他们就自己要立国，像周围的列国一样，要有个王。
旧约历史啊，到这我就没怎么看懂。
好，
到底是神是愿意他们立个王呢，还是不愿意他们立个王？
那神当然是不愿意他们立王。
不愿他们立个王，为什么又给他们立了个王？
这叫任凭他们呢？
为什么到后面大卫他又是喜欢？
那是因为神怜悯他们，另外寻得合乎神心意的大卫做他们的牧者。所以你看，跟随主啊，有的时候神的心意啊，那是挺深的。他可以任凭你，可是在这个任凭里边，他又充满了怜悯，他仍然有他的办法，把你的错误，把你的垃圾变成黄金呢。
这样看有道理。
尽管立扫罗是错的，可是既然已经立了，那怎么办呢？不是说将错就错，而是神呢，怜悯他们，就继续让他们有王，不过给他们一个好王，合神心意的王，并且借着这个王又把百姓带回到正路上。这个正路是什么？就是不是借着王，借着国与你们来往，而是借着圣殿，借着同住。大卫就说了，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却在帐幕里。所以神就应允了他，让他为神建殿。其实神从来没有向他们要一间漂亮房子住，那这个神的居所仍然可以说是天上的神，山上的神，要来到百姓中间与他的百姓同住。这个就是神永远的心意。你可以说他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简单，一点都不深奥的，可是却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节目已经讲了很多了啊，比如说有了孩子的父母就能够体会这个心情啊。那妈妈需要上班，你问那个妈妈说，你现在最希望在哪里，你最喜欢在什么地方，她说我喜欢跟我的娃娃在一起。那外行人就说，跟你的娃娃在一起有什么好，他要吃他要拉，他吵得你不能睡觉。但是妈妈就说，我得到满足啊，全世界没有比他更宝贝的，我爱他，我要跟他在一起。所以经上的话说，为父的心怎样连续儿女，耶和华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他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还不行吗？那讲到这里，再往前看，就必须再把启示录的话提出来。一切都成了，什么叫做一切都成了？什么叫做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就是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所以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神最后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就好好的让神住在你的生命里面，让神住在我们中间啊，接受耶稣，那当然啦，他就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了，
将来会跟我们住一起。
这是启示录里面讲的再清楚不过的心意。所以你看，从头到尾呀，以色列复不复国、亡不亡国那个问题不大，而是有没有圣殿、有没有神的居所，那个重要。所以你看，直到如今呢，神也不是借着以色列复国的这个政治团体与世人来往。那要是这样还了得吗？那巴勒斯坦人住哪去啊？以色列复不复国，神仍然是在基督里与我们和好，与我们来往。
但是从至少他这个复国这个事情上有神的旨意在，这样子。
这个你可以说是圣经预言的应验，但是呢，并不改变神与人来往的方法。当年以色列亡国的时候，神就对耶利米讲了，对以色列人说得很清楚了，两件事情你要注意哦。为什么神要这样把他的子民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在烈怒中啊，让外邦人来拆毁他的居所，就是他的圣殿？那第一， 因为这是神的审判。你想想看，如果称为神名下的城，称为神名下的民尚且要受审判，那么其他周围的列国怎么可能不受审判呢？
所以从那以后基本上
对这个非常的厉害啊，这是神第一个心意，他把这个以色列民呢、啊、对以色列家的审判称作神愤怒的酒杯，要在列国中传来传去，而且列国的诸王呢不能不接这个杯。这个在历史上看得非常清楚的，叙利亚把以色列灭了，巴比伦把犹大灭了，但是巴比伦呢又把周围的列国都灭了，当年的埃及啊，黎巴嫩啊，然后波斯王把巴比伦灭了，希腊王再把波斯灭了，
一个都没有了，
罗马最后大鱼吃小鱼，把他们通通都灭了。
老实说啊，就是说你如果看这个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历史的话，
嗯，
犹太人如果从受的虐待、受亡国、被这个迁移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并没有比其他的民族更悲惨，可不可以？
你如果只看那短短的几十年、几百年，也许可以这样说。从第一次的迁徙来说，也许可以这样说。后来就不一样了。当时无论是亚述王、巴比伦王，都有个政策啊，为了避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啊藏独事件、疆独事件。
把他们都牵走了。
哎，这个很聪明。现在国内的政策呢，曾经是把汉人迁到边疆，是不是？他想当年这些王啊，他们是把当地的人全部给你搬干净，除了民中最穷的人之外，全都给你搬走了，然后派一些外族的人住到这个地方来，等于是把你这个民族连根拔起。
换另外一个角度，现在巴比伦人、亚述人跟原来的文化什么实际上都应当说是隔绝。
那个东西可能跟后来的伊斯兰有点关系了。
但是这个神还保守着犹太人这么三四千年。
那是当然的了。
其他的民族实际上这几千年过去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
对，这个伊斯兰我个人认为它很像这个但以理书啊。后面讲的如水冲去直到末期，所过之地啊，原有的任何的文化、信仰通通都不见了。
对呀、
啊。那犹太人就不同，他在没有领地、没有国家的这个情况之下，居然能够保存他自己的传统，那真是神格外的恩典。这些的犹太人过了七十年啊，一部分的犹太人过了七十年又被带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圣经说，天上的神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就让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他建圣殿。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被掳的时候已经借耶利米讲好的第二个心意。尽管你们这样不乖，这样不听话，我也这样严严的责打你们，但是我要你们知道啊，除了前面所说那个审判的心意之外，我还有一个向你们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我要叫你们末后比先前更有指望，所以我要你们回去建殿。为什么要去建殿呢？哎，到了马拉基书就看见了，因为你们所仰慕的，就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一位就是那立约的使者。
旧约一直跟新约就这么呼应着的。
对了，这是神的心意，神做事的计划，他要他们回去建这个圣殿，在那边等待基督来到。你看主耶稣来了，到了最后门徒问他，这些门徒啊整个脑子里面还是复兴以色列国，复兴以色列国，问夫子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老不正面回答他，耶稣反而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三日之内把它重新建造起来。并且主耶稣又说了，耶路撒冷要被兵围困，有许多的犹太人呢，因为弃绝基督的关系，要再被分散到世上万国去。那这一次的分散，就是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目睹的犹太人再一次被迁徙到世界各国去，遭到许多人的恨恶，许多人的追杀啊！
哎，这一次所以受的灾难更大。
哎，没错，这次受的灾难是更大。不过你可以看见，他们就真的就不再拜偶像了，他们变成非常虔诚、非常相信他们祖宗的神耶和华的一个民族。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怎么讲啊？犹太人所到之处啊，就留下很深的痕迹。尤其到了近代的历史呢，就更明显了。马克思啊、弗洛伊德啊、爱因斯坦啊，是不是？ 就逼得你不得不对这一族的人加以注意。
对啊，他们所占的比例啊，所占世界人口比例很少啊。
所以有些人就把它当成啊上帝的工具，有些人把它当成撒旦的差役啊，有些人把它当成建造社会的，有些人把它当成毒害社会的。这里面故事就多得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上次讲的什么呢？金融银行家在波兰那些家族，对不对？
我们起先是讲犹太人怎么样在各地受到逼迫，向四方分散，而这个四方分散以及他们中间的关系呢，就成了他们的生意网。他们在丝路上往来，在航海，在经商上呢，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们。同时他们又成了在这个贵族与农民之间一个非常特殊的商人阶级，并且进一步替贵族掌管家财啊，处理商务，以富权贵啊，就成了所谓宫廷的犹太人。
哎，宫廷犹太人，对。
那到了这个地步，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风险也是越来越大了啊。不单是他们自己，往往与这些贵族的命运被连在一起。如果搞革命啊，或者有什么政治风潮起来呢，他们也连带的遭殃。同时，他们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过商业。上一次说过，在欧洲几十年上百年的政治斗争、宗教战争之间，他们不但要弄钱、弄商务、弄粮食，还要弄弹药、弄军队、弄佣兵，搞间谍、搞情报、搞新闻都是他们的拿手。那在欧洲这个贵族政治没落的当儿呢，就有一些的犹太人居然能够很成功的转型成为借钱给政府甚至操纵经济大权的银行家、
银行家、金融家，所以整个世界的金融命脉控制在他们这些人的手里。
那到了这个地步，当然就谣言满天飞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台前，什么是幕后，外边的人已经搞不清楚了。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曾经真的是全球的首富，是没话说的。
对呀、啊，据说这个联邦储备都在他们控制之下。
这个就谁知道了，说什么的都有。
这我们就查无实据，只能这么说。
美国这部分嘛，咱们还没开讲啊。我只能看见非常明显的，就是坐在美国财经高位上的，包括现金掌权的，绝对少不了犹太人。你看今天早上奥巴马不是又提了个女性做最高法院的法官，给蒙哥猜中了吧？还不但是女生，而且是犹太人。那你想想看，当初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他要印钞票，他总得有储备金呐、啊。这个钱从哪儿来？叫你印钞票你会吗？然而犹太人传统上就是借钱给你的，他们就是印钞票的。你再看看现在的希腊政府，这国债还不出来了，德国不借，法国不借，今天突然有大笔的钱要借给他们，谁借给他们的？谁真的有这么大的荷包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可是后面真有人有这么大的荷包。曾经这些犹太的银行家，他们借钱给新成立的国家、新成立的政府，政府在替他们收税，把利息还给他们。你要是会搞这一套的话，那你是亏不了的。但是经验告诉他们，单单弄这个还不行，你还得知道怎么掌握新闻媒体，怎么从台前躲到幕后去，免得政局一变呢、啊，你就惹来众怒，招杀身甚至灭族之祸。你看那时候纳粹党在欧洲杀犹太人，直到现在，直到最近，奥地利政府还在把没收的财产、没收的各样宝贝发还给他们。发还给谁啊？主要就是发还给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嘛。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今天又有一个故事，只是不知道啊，讲得完讲不完。
是不是又有什么刺激性的什么话题？
这个绝对叫你拍案惊奇。
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惊奇吗？
可以这么说。你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一个犹太人啊，就一个犹太人，他对整个世界后来的走向有多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犹太人，你到今天啊，要是蒙哥不讲这个故事给你听，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那更不要说今天美国、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金融财团与政府之间那个角力后变呐、有多少私人利益卷在里头，你我就更不知道了。不过今天这个故事要讲起来了，要从很远很远开始讲。你晓得我们从南方来到美国看见最亲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买什么？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这个苹果啊，算是贵重东西啊，难得吃。可是苹果实在是没什么好吃，吃了不饱肚子，你知道吧？而且你又塞牙，到底是应该削皮吃不削皮吃？那什么东西好？而且到了美国一看呢，特别亲切，你知道吧？不是苹果，反而是香蕉。
蒙哥就是说喜欢吃香蕉，
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啊。当年我刚下飞机，我哥哥就跟我讲，在这里吃东西啊，买香蕉最好，香蕉最方便。我心里纳闷，我说香蕉这早就吃的不要吃了，有什么好？
香蕉老实说啊，我是当然了，蒙哥可能小时候条件比较好，我记得我是到十四岁。
那只是因为你住的太北了，我们那地方到处都是香蕉，没人要吃的最贱的水果。
啊，那跟我们当时经济条件有关，就我指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条件，那时候的交通啊，还有物流啊，没现在这么方便。
是啊，没想到到了美洲大陆，这么多人吃香蕉。你说这都是有历史应有的，每一个食物变成主食，变成非常的 popular， 很多人去买，很多人去卖，背后都有原因，都有故事的。今天美国人他们家里少不了的三样食物啊，土豆就是马铃薯，玉米包谷，还有西红柿，这从前在欧洲都是没见过的。你说 potato 这个土豆子，那不标准的白人食物吗？不是，从新大陆引回去的，本来就是喂猪没人要吃，后来法国的皇室呢，他们觉得这东西很好，哎，可以养活不少人，他们就派了兵啊看守这个土豆园。老百姓一看，哇，皇家派兵看守，那肯定是好东西啊，这样他才被推广起来。香蕉一样的，从前的北美其实没有香蕉，
好像我们休斯顿这边
是没香蕉，直到台湾同胞来这边移民啊，买房子买多了，后院里面种几棵香蕉倒是真的。那请问白剑，香蕉在北美大行其道，怎么开始的？
这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到美国以后，我老实说啊，每个星期都要买点水果嘛，倒是香蕉是不可少的，
不可少的
又好吃。苹果啊，橘子啊的未必都买。
香蕉饱肚子，营养价值高，香蕉皮不制造环境污染，而且你。香蕉买回来呢不用冰，青香蕉摆在那儿，过几天就黄了。你从吃香蕉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个性。我是喜欢吃那个还有一点点青的香蕉，
那就是比较涩。
对啊，要是全黄了手软了我就不喜欢吃了。
不过蒙哥讲到这我真有点笑，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香蕉买了青青的，傻傻的把它放在冰箱里面，过了几天拿出来怎么还是青青的。
那你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的城市包子、土包子嘛。那我太太就是有一点青她都不要吃。那我太太的姐姐呢，她要吃那个发黄发黑的烂烂的香蕉，我看了就恶心的，那个她喜欢吃。
那你就说怎么说喜欢吃青的是什么性格？
这个嘛就还没研究出来，改天要请我们台湾同胞小贝来做一个特别节目。小贝呢我看他是啊，从青的到烂的他大小通吃。那今天美国人的祖先他们从欧洲从荷兰啊来到新英格兰的时候是不吃香蕉，也没见过香蕉的。后来香蕉怎么样在美国大行其道，跟犹太人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对啊，就我的问题啊，那这个跟我们节目也有关系。
哦，这个关系可大了，跟中国的命运都有关系。我跟你讲，跟现在全世界的局势都有关系，你不要以为在乱说，我讲真的。
越说越玄。我们最近就不讲下去，把听众胃口吊起来，你看怎么样？
我们也不可能讲完，只剩两分钟了。
最近就不往下讲了。
开个头好了，美国人吃香蕉是有案可考的，从1870年开始，从新英格兰那边开始的。那时候有一个有名有姓的船长，他叫 Lorenzo Baker， 他在牙买加那里就看见人家卖香蕉，他就买了160把的香蕉，很便宜啊，一先令一把。开船开回新英格兰去，十天之后到了那香蕉已经熟了，把这160把香蕉卖出去的时候是1块钱一把，那这不用大学教授告诉你，这笔生意是可以做的。那当时还有一个年轻的顾客跟他买香蕉的，只有21岁，叫做 Andrew Preston， 他们两个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波士顿水果公司。这个 Andrew Preston 呢，还特别印了一个小传单，像我们现在的福音单张一样。哎，讲到这里，现在世外桃源每一个月会出一个福音单张，五月份的福音单张已经写好了，叫做总是不信，讲到一些现在目前所发生的大事和福音扯上关系。您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啊，或者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留电邮给我们也可以， swtychina@hotmail.com， 那蒙哥会寄给您。但是你拿到这个单张要去发啊，我们指望呢能够在中国城啊，在这个华人社区之间能够看见这个单张，要不然 哎，拿了干啥？是不是？当时这个 Andrew Preston 呢，他就印了香蕉的福音单张，告诉人家说，哎，这个水果有多好，并且教人家怎么吃香蕉，不能像白剑一样，至少你没有光吃皮不吃里面的东西。这两个人搭伙之后呢，一个人就专门到西印度群岛去收香蕉，一个人呢就专门在波士顿卖香蕉啊，这是初阶段的香蕉推广啊，在新英格兰很受欢迎，因为冬天没什么水果啊，香蕉是好东西，这条路一旦走通了，就会吸引资本家，就会吸引犹太人。但是那剩下的故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我只跟你透露一点点，就是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开着跟香蕉有关系？
哦，那个关系可大了，
就是为了做香蕉生意
啊，也不真的是这样。就卖个关子吧，听众朋友，哎，咱们下星期一继续讲这个香蕉的故事。盼望您趁着还吃得下的时候，这礼拜多吃几根香蕉，等我故事讲完，您可能不要买香蕉了。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